那好了，那现在你要在上海要上飞机以前，如果以赛亚在，你要去问以赛亚，你说坐吉祥航空好呢，还是坐春秋航空好？你主要告诉哪一个比较好？然后呢，以赛亚告诉你说，哎，坐吉祥航空好。这是举个例子。那现在请问大家，到了新约，神的话讲完，还有这件事吗？到了启示录，神的话讲完，所有神的旨意都讲光了，还有先知吗？当然没有先知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如果个个都可以做先知讲道，那个先知它里面的个功能就没有，不包括预告了，预告这件事情完全过去了。所以在新约的时候，有教会的先知，没有个人的先知。教会的先知是讲到教会的光景，这个是有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没有个人的先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先知到了启示录以后再也没有了，不可能再有了，这是非常清楚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放宽大的话，那非常麻烦了。那意思是说，在预言之外，人还可以说预言，而且明明第三波的人告诉我们说很清楚的，这些话是圣经之外的话。那么对于真正福音派的人听起来，有一件事觉得很，怎么可能圣灵在圣经之外还说话呢？不可能一件事情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如果神说了，人把神没有说的也说了，这就是老底家了，这就产生了一些的难处，这就带给了一些的难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从他们身上就要学到一些功课。那么学最惨痛功课的是温约翰 John Wimber， 因为他带领大家走这条路。实在说来啊，你如果带领大家走这条，你要走过才行啊，你自己没有走过，所以你也没有把握。等那个现象来的时候，你不会刹车的，你说这个绝对不是圣灵的工作，你敢说？不能说，你将信将疑，可能是圣灵的工作，怎么办？那证明什么？证明这条路没有走过嘛。如果没有走过的话，不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都掉在坑里面吗？但是很奇怪，人就喜欢跟。为什么跟呢？是佛罗神学院的教授。为什么喜欢跟呢？这些人本来是贵格会的，这些人很有圣经基础，他不会错的，不会错，不会错，怎么会说圣灵在圣经之外还会说话呢？ John Wimber 是1997年走的， Peter Wagner 还活着，一直活到去年才被主解去，很稀奇的一件事情，给我们看见说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主张，当初如何还是如何。 John Wimber 学了功课， Peter Wagner 没有学过功课。他是个理论大师，他可以在纸上谈兵，可以，但是很多人仍旧跟随他，稀奇得很。今天如果大家到香港走一趟，到台湾走一趟，你就发现说是 Wagner 替人设立使徒的。从2001年又开始有使徒时代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这明明是教会增长的运动，是个运动。人的肉体要建立一个像巴别塔之类的工作，伟大伟大伟大，那也有很多的人要跟随的，而跟随的人都是牧师，全世界的牧师。所以等一等你就知道，灵恩派里面很多很多的人就是因为几个大师在前面走，后面几个人就跟了。 那么到底 John Wimber 学了什么功课呢？他学了两个功课，我觉得这是非常要紧的。起头的时候他没有讲说预言，没有想着做先知，没有。所以如果大家到葡萄园去的话，有一个好处啊，因为葡萄园呢 John Wimber 是贵格会的，贵格会在聚会上跟弟兄会是一模一样的，完全照着圣灵的引导，完全让圣灵来支配我们，所以人人都可以经他的指示。所以在葡萄园运动里面有一个好处，你到了葡萄园就好像到了弟兄会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每个人都可以，每个人人都可以在那里经他的指示。所以这是葡萄园吸引人的地方，你不能说不吸引人。当然有些爱主的人，他们当然是个单纯的很，只要哪里有草吃去什么地方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到底像 John Wimber 这样，他到底学了些什么功课。那他学的功课应该是我们学的，我们在外面他自己亲身经过，经过许许多多大大风波浪啊，所以最少给我们看见学了两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讲做先知的，不特别，只讲一般性的神迹奇事，没有特别把先知拿出来的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啊，在葡萄园运动里面是不注重讲方言，但是注重讲先知，讲预言。那么这个预言是怎么讲的？为什么忽然间 John Wimber 会接受这个东西呢？大概是1988年左右，那个时候葡萄园运动已经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。那 John Wimber 有软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想有的有下沉有低沉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可以说是 John Wimber 他属灵最低沉的时候。忽然间来了个客人，这客人从 Kansas City 来的。那么 Kansas 那个地方呢，我们说最早最早的灵恩运动从那里开始，对不对？那么最近呢，就在1880年 那一段时间呢，他们出了好几个先知。那这几个先知呢，他们真的有先知的恩赐，他们事情没有发生就已经告诉你了，然后到时候呢事情会发生。所以我们称他们做 Kansas 的先知们。好了， Kansas 先知们是好几个的，细节我们不去说他，我们就说到其中的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来敲门了，说要见 John Wimber。 好， John Wimber 就接受他，就开门。这个说先知的人呢，预言的人，他们一定有个特点，他进门的时候他不叫你的名字，他叫你的小名，你一定会吓一跳啊，因为这个小名只有妈妈告诉教过我的，或者家里人告诉我，没有谁知道我的小名。哎，所以第一个就把你震慑住了，第二，你犯了什么罪？这个罪没有人知道的，只有他自己知道啊，只有神知道啊。结果这个人来说，你犯了这个罪，犯了那个罪，而说的很准很准呢、啊。那么那个弟兄呢，见到 John Wimber 的时候，他是会有两次西岸的大地震，讲得清清楚楚的，果然发生了。第二，告诉 John Wimber 说，现在你落在痛苦里面，你落在罪中，除非你悔改，除非你回到神面前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整个教会要得着复兴。因为那个话太准确了，所以一面来讲，对于 John Wimber 来讲未尝不是拯救。你讲那个时候他最无助的时候，最软弱的时候，有人拉他一把，所以他也悔改，他也认罪，结果果然大家就有了复兴。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认为说，这些先知是真的先知，所以就开大门就接受他们来。然后呢，就把 Kansas City 那几个聚会也变成葡萄园的聚会，所以他们完全走在一起的。 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如果还住在洛杉矶或者附近，如果你参加葡萄园的话，那很多人就忽然进来，你们你要马上要悔改，因为你犯这个罪犯那个罪，你不悔改，神的审判要领导你，都是这种话。有的很灵啊，有的根本也是胡说八道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就是是好的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他们怎么解释有的预言不灵呢？当然他就这样说，他说预言呢是可以操练的，可以进步的，操练多了以后，进步多了以后呢，他当然就准确多了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叫恩赐嘛，一个东西需要操练，一个东西需要进步的，你叫它恩赐吗？肯定不是恩赐，对不对？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发生了。所以这是蜜月期，从大概1988年开始。有一次到了伦敦，那么那个年轻的先知也跟着他去了伦敦。那大概那个是1990年的时候，10月份。在10月份以前呢，那么刚才说先知就是说中了那个 John Wimber 那个弟兄，他就大胆的说，他说1990年。在伦敦10月份要有一个很大的复兴，而且那个复兴是全球性的，这一次是非同小可。 John Wimber 很小心的，他是个仔细观察的人，他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次那个说先知预言的人还怎么说呢？ Thus saith the Lord， 主耶和华是这么说的。所以 John Wimber 吓了一跳，他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，他真的先知。所以大家就等候那个复兴来到。那么10月份以后，11月份 John Wimber 有一个特别聚会，因为他相信预言，相信先知的预言，所以他就大做海报。那么那个海报给你的感觉就是这个的复兴的火已经来到，他真的这样做了。但是没有想到10月份没有事情发生，他完全被人闷棍打了一个闷棍子，他根本脸各方面都拿不下来，他明明告诉别人说这个一定会发生，一定会发生，没有发生。后来证明果然没有发生。在那件事情上， John Wimber 学了功课了。没有多久以后，他就和这些先知们就疏离了，后来他们也就退出，不再是葡萄园运动了。所以那个就是为什么葡萄园运动有人认为说是讲先知运动，那就是那一段度蜜月的时候。所以到底 John Wimber 是个爱主的，是容易受主教导的，他会紧急刹车。如果不是紧急刹车的话，根本不得了，因为他们全神那个时候所有的时间通通放在摆在做先知这件事情上，人数增加了很多很多。所以后来他说，不，这条路不对，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老路才对。这是1990左右前年两年，大概那个附近所发生的事。好了，慢慢就平静下来了，应该就没有事发生了。结果呢，1994年